今天是洛恩的生日，一大早他吃了一大堆的生日巧克力干锅。可是他突然说，他爱上了鲁米达·万尼，而且坚决不去吃早饭，还打了哈利。哈利抽出了魔杖，念了一句倒挂金钟，就把洛恩倒挂在了空中。哈利吼着，你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，洛恩？洛恩大声地说着，你侮辱了他，哈利，你说是个玩笑。洛恩的血涌到了头部，脸渐渐地变紫了。哈利说，真是荒唐，你中了什么？哈利突然注意到了洛恩床上那个打开的盒子，心头像被狂奔的巨怪撞了一下。啊，这巧克力干锅是哪儿来的？啊，
是生日礼物。
洛恩吊在那儿，缓缓的转动着，竭力想挣脱。他接着说，
我不是还给了你一块吗，哈利？
你是不是从地上捡的？是不是？
不是，是我床上掉下去的。啊，好了吧，放我下来。
不是从你床上掉下去的，你这笨蛋，你不明白吗？这是我的，这是我找地图的时候从箱子里扔出来的。哎呀，洛恩，这是罗米达·万尼圣诞节前送给我的巧克力干锅，里面加了迷情剂。
但是洛恩似乎只听进去了一个词，洛米达·万尼。
洛恩说，洛米达，你刚才说洛米达了吗？哈利，你认识他？哎，能给我介绍介绍吗？啊，
哈利瞪着倒挂着的洛恩，瞪着那张现在带着无限渴望的面孔，忍住了一阵强烈的笑意。哈利的一部分，最靠近灼痛的右耳的那个部分，很想把洛恩放下来，看他去发疯，一直到药力消失。可另一方面呢，他们还是朋友。洛恩打他的时候是神志失常的。哈利想，如果让洛恩去向罗米达·万尼表达不朽的爱情，他就真该再挨一拳了。哈利脑筋一转，说，
行，我给你介绍，我这就把你放下来，好吗？
他让洛恩摔在了地上，但是洛恩马上跳了起来，眉开眼笑。哈利说，
哎，罗米达在斯拉格霍恩的办公室呢。
哈利蛮有把握地说着，一边带着洛恩朝门口走去。洛恩赶紧跟上，着急地问，
哎，那他为什么在那儿啊？啊，
哈利信口胡诌，啊，他在那儿上魔药课呢。
那也许我可以申请，啊，跟他一起上啊。啊，
哼，好主意啊，洛恩。
拉温德等在肖像洞口的旁边，这是哈利没有料到的。他撅着嘴说，
你迟到了，洛洛，我给你带了件生日礼。
洛恩不耐烦地说，走开，哈利要把我介绍给罗米达·万尼。
他没再跟拉温的说话，径直挤出了肖像洞口。哈利想对拉温德做个抱歉的表情，但可能显出的只是愉快，因为当胖夫人在他们身后悬上的时候，拉温德看上去已经气急败坏了。哈利担心斯拉格霍恩在吃早饭，但是才敲了一声，门就开了。斯拉格霍恩穿着一件绿天鹅绒的晨衣，戴着一顶一样颜色的睡帽，还是睡眼惺忪的。他嘟囔着，
哈利，太早了吧？嗯，我星期六一班，学晚的。哈利尽量轻声地说：“教授，很抱歉打扰您。”
罗恩呢，踮着脚尖，企图越过斯拉格霍尔的房间往里边看。
可是，我的朋友罗恩误服了迷情剂，您能不能给他配点解药？
我们家乡是风流的人，
我们不可以买威斯莱模仿把戏坊的东西，
所以您知道
啊，问起来会很尴尬。
斯拉格霍尔问：“
我以为你已经给他弄出了解药呢，哈利，你不是个魔药专家吗？”嗯，
哦，哈利有点分神。因为洛恩用胳膊肘在捅他的肋骨，想要挤进屋去。
我从没有配过迷情剂的解药，先生。等我配出来，洛恩可能已经做出了什么更严重的……
洛恩帮忙似的，恰好在这个时候哀呼起来：“
我看不到他，哈利，他把他藏起来了吗？”
斯拉格霍恩开始带着职业的兴趣打量着罗恩。
药水没过期吧？啊，你知道放的时间越长，药劲儿会越强。
哈利气喘吁吁地说：“
哎呀，怪不得呢！
他现在简直是在跟罗恩搏斗了，以免他把斯拉格霍恩撞倒。”
啊，教授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教授已经……
斯拉格霍恩发了慈悲。
哦，好好好，进来进来吧。我包里有必需品，这个解药不难不难，进来进来吧。
罗恩冲进了斯拉格霍恩那热烘烘的拥挤的书房，被一个带穗的脚凳给绊了一下。赶紧抱住哈利的脖子，才恢复了平衡。他小声说：“
罗米达，他没看见，没看见吧？”
哈利说：“他还没来呢。”
他说着，一边看着斯拉格霍恩打开了配药包，往一个小水晶瓶里加了点这个，又加了点那个。罗恩热切地说：“
那就好。和我看上去怎么样啊？”
斯拉格霍恩说：“
非常英俊，小伙子。”
说着，他递给洛恩一杯澄清的液体，
把它喝了吧，这是滋补神经的，能让你在他来之前保持镇静。
洛恩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”咕嘟一声，
喝下了解药。哈利和斯拉格霍恩观察着洛恩，有那么一刻，洛恩笑嘻嘻地望着他们，然后他的笑容很慢很慢地消失了，然后变成了极度的恐惧。哈利笑着问：“
恢复正常了，
是吗？”
斯拉格霍恩笑了：“
哎呀，非常感谢您，教授，非常感谢。”“
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”
罗恩跌坐在旁边的扶手椅上，像霜打了一样。斯拉格霍恩继续说：“
提一提精神，这是他现在需要的。”
说着，一边急忙走到一个摆满饮料的桌子前，他说：“
我有黄油啤酒、葡萄酒，还有最后一瓶橡木陈酿的蜂蜜酒。本想送给德布利多，给他做圣诞礼物的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”
他耸了耸肩膀，然后接着说：“
他反正不知道。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打开呢？啊？庆祝一下威斯莱先生的生日呢，要驱散爱情幻灭的痛苦， 莫过于一杯好酒啊。他又大笑起来，哈利也笑了。这是自上回灾难性的试探之后，他算是第一次单独跟斯拉格混在一起。也许只要让斯拉格混保持好心情，让他喝够橡木陈酿的蜂蜜酒，斯拉格混递给洛恩和哈利每人一杯蜂蜜酒，举着杯子说：来吧，生日快乐。哈利小声说：洛恩。可是洛恩似乎没有听到祝酒，已经把酒倒进了嘴里咽了下去。有那么一秒钟，几乎只是一下心跳的时间，哈利感到出了可怕的问题，而斯拉格霍恩似乎没有发觉。斯拉格霍恩接着说：祝你有更多的
论论
论。掉了杯子，想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但是却倒了下去。他四肢剧烈的痉挛着，口吐白沫，眼珠凸了出来。哈利大叫：教授，快想想办法，论论。可是斯拉格混好像呆住了，论抽搐着，呼吸困难，皮肤开始变青。斯拉格霍恩结结巴巴地说：
怎么可是。
哈利越过了一张矮桌，冲向了斯拉格霍恩打开的配药包，抽出了瓶瓶罐罐。罗恩那可怕的呼噜呼噜的呼吸声充满了整个房间。终于找到了。斯拉格霍恩在魔药课上收去的那块腰子形状的石头，哈利拿着这块粪石奔回到了洛恩的身边，撬开了他的嘴巴，把粪石塞进了他的嘴里。洛恩剧烈的哆嗦了一下，咕噜噜的倒吸了一口气，身体瘫软不动了。晚上小医院很安静，拉着窗帘，灯亮着，只有洛恩这张病床上住了人。哈利、霍敏和吉尼都坐在洛恩的身边，他们在门外等了一整天，每当有人进去或出来的时候，就努力的朝里边张望着。庞弗雷夫人8点钟才让他们进去，弗雷德和乔治是8点10分赶到的。弗雷德说：所以总而言之，洛恩这个生日哈过得不怎么样。乔治阴郁地说：我们没想到会是这样送礼物。他一边把一个大礼包放在了洛恩床头的柜子上，然后在金妮的身边坐了下来。弗雷德说：就是啊，在我们的想象的情境中他是清醒的。乔治说：是啊，我们还在霍格莫的等着给他个惊喜呢。金妮抬起头问：你们在哪儿？在霍格莫的。弗雷德垂头丧气地说：哎，我们想买下佐克的店面，搞一个霍格莫的分店，可是如果你们周末不去傍着买东西，那个店还有个鬼用啊。不过现在不说他了。他拉了张椅子坐在了哈利身旁，看着洛恩那苍白的面孔。哎呀，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哈利啊？哈利又复述起他已经向邓布利多、麦克教授、庞弗雷夫人、霍敏、金妮等人说了好像有100遍的故事。然后 我就把粪石塞进了他的嗓子里，他的呼吸通畅了一些。斯拉格霍恩跑去叫人，麦格和庞弗雷夫人来了，把洛恩抬到了这里。他们认为他会好的。庞弗雷夫人说，他还要在这儿待一周呢，继续服用熏香精。乔治低声地说，老天哪，多亏你想到了粪石，哈利。哈利说，幸好屋里有一块。想到要是没找着那块小石头的后果，他不禁感到浑身冰冷。霍敏发出了一声几乎听不见的抽泣，他这一整天特别的安静。刚才霍敏脸色煞白的冲到校医院的门口询问哈利是怎么回事之后，他几乎没有参加哈利和金妮关于洛恩是怎样中毒的反复的讨论，只是咬着牙，神情恐惧地站在旁边，直到终于允许他们进去看他。弗雷德问金妮，爸爸妈妈知道吗？
嗯，他们已经看过他了，一个小时前来的，这会儿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呢，但是很快就会回来。
停了一会儿，大家看着洛恩在昏睡中小声的嘟囔。弗雷德惊讶的问，毒药在酒里？哈利马上说，是。他现在没法想别的，很高兴有机会重新讨论这个话题。哈利接着说，斯拉格霍恩把他从……弗雷德说，他会不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往洛恩的杯子里放了什么东西？
嗯，有可能。可是斯拉格霍恩为什么要对洛恩下毒呢？
弗雷德皱起了眉头。不知道。哎，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把杯子给搞混了，本来是想害你的，哈利？
金妮说，斯拉格霍恩为什么要对哈利下毒啊？
弗雷德说，我怎么知道，不过肯定有好多人想对哈利下毒，是不是啊？救世之星嘛。
金妮说，你认为斯拉格霍恩是食死徒？
弗雷德阴沉地说，什么都有可能。乔治插嘴说，他可能中了夺魂咒。
金妮说，他也可能是无辜的，毒药可能下在酒瓶里，这样对象就可能是斯拉格霍恩本人了。
啊，那谁会想杀斯拉格霍恩呢？哈利说，邓布利多认为伏地魔想把斯拉格霍恩拉过去，斯拉格霍恩在来霍格沃兹之前已经躲了一年了，而且他想到了邓布利多还没有从斯拉格霍恩那里获得的那段记忆。他接着说，也许伏地魔想除掉他，觉得他可能对邓布利多很有价值。
金妮提醒他说，可你说斯拉格霍恩打算把那瓶酒送给邓布利多做圣诞礼物的呀，所以投毒者也可能是针对邓布利多的。
霍敏这么多小时里第一次开口说话了，听上去像得了伤风。
那么投毒者不但了解斯拉格霍恩，了解斯拉格霍恩的人都知道，他很可能把好吃的东西都自己留着。
这时候洛恩突然嘶哑的叫着，
啊，哦，霍敏，
大家沉默下来，担心的看着洛恩。但是他嘟囔了几声人们听不懂的话之后，又打起鼾来。病房的门突然被打开了，他们都吓了一跳。
嗨个大步的走进来，头发上带着雨水，熊皮大衣在身后拍打着，手里拿着弩弓，在地上踏出了海豚一般大的泥脚印。他喘着气说：“一天都在林子里，阿拉哥克病得更重了，我念东西给他听。哦，刚刚才上来吃晚饭，斯帕劳特教授跟我说罗恩的事情。哦，他怎么样了？”
哈里说：“还好，他们说他会好的。”
庞弗雷夫人急忙从办公室里跑了出来。
哦，一次探视不能超过六个人，加上嗨格是……
哦，
乔治说，
加上嗨格是六个。
哦，对对对，
庞弗雷夫人似乎把庞大的嗨格当成了好几个人。为了掩饰他的错误，他赶紧去用魔杖清除嗨格的泥脚印。嗨格俯视着洛恩，摇摇他那乱蓬蓬的大脑袋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
我不相信，就是不相信。看他躺在那儿，谁会想伤害他呢？”
哈里说：“这正是我们在讨论的问题，我们也不知道。”
嗨格担心地说：“
不会是有人跟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过不去吧？先是凯蒂，现在又是罗恩。”
乔治说：“我看不出有谁想干掉一支魁地奇球队。”弗雷德比较公正，他说：“如果不会受处罚的话，乌德可能会对斯莱特林这么干。”
霍米说：“我想不是为了魁地奇，但两次事件之间有联系。”
弗雷德问：“
何一件的？”“
第一，两次本来都该致命的，却没有致命，尽管这次纯粹是运气。第二，毒药和项链似乎都没有害到原定要害的人。当然，这样后来幕后的那个人更加阴险，因为他们为了袭击真正的目标，似乎不在乎干掉多少人。
还没有人对这个不祥的预感做出回答，病房的门又开了。威斯莱夫妇匆匆地走向病床。他们上次探视只是确定罗恩能够完全康复，现在威斯莱夫人抓住了哈利，紧紧地拥抱着他。他抽泣着说：“
哦，哈利，邓布利多告诉我们，你用粪石救了罗恩。哦，哈利，我们说什么好呢？你救过金妮，你还救过鸭子，现在又救了罗恩。”
哈利局促不安地说：“不不，我没有。”